许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为主啊，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实在是你纪念我们，实在是你知道我们贫穷，所以你按时分粮给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许多时候还不知道我们活在处在饥荒的光景里面，主啊，我们何等需要你这位比约瑟更大的那一位。主啊，再一次把你的粮仓为我们打开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再次从你那里得着满足。主啊，为着礼拜三一次过一次你这样召集我们，我们相信你不止这个聚会是为我们预备，也是为着远方许许多弟兄姊妹预备的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在你回来之前，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粮仓倾倒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不只叫我们得着宝座，也叫许多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音的弟兄姊妹同样的得着宝座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把我们所要的学习再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从今天开始你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。主，但愿你恩待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我再读一遍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但以理从第一章一直写到最后一章，但最后呢，他所得到的命令是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，你不会读懂的，因为它是封闭这本书，而且呢是隐藏那本的书，里面的意思是隐藏的。所以什么时候它是开启的，什么时候它是公开的，是一本开启的书呢？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答案才可以。所以根据但以理书很清楚，如果你只读但以理书，你不会明白，你就是犹太的拉比，就是非常有学问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因为很明显他的解释，他的那把钥匙并不在但以理书，意思就是说你读完了但以理书，你没有开启但以理书这本书的钥匙，没有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钥匙是在谁的手里，钥匙是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这个也就是当我们读但以理书以前我们要明白，否则的话我们读了但以理书我们还是不明白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开启的时候呢？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章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对不起，二十二章最后一章，第十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这个但以理是说要隐藏，要封闭，一直到末时，有一个时候还没有到，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再是封闭了。那什么时候到了呢？因为日期近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但以理书是一本封闭的书，是不会明白的。但到了以启示录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到了末时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启示录开始能你能明白，同时但以理也能够明白。所以这把钥匙在谁的手里呢？当然在圣灵的手里。当然现在你明白说，要解释但以理书需要启示录，你从启示录才能够解释但以理，而且能够保证你的解释准确。所以明白吗？要紧，很重要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意你说我们就起来解释了，也许我们解释的头头是道，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不是那把钥匙，那把钥匙是你告诉我们是在哪里的，是在约翰的启示录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读但以理书，我们特别从这个角度去怎么样开启这本书，怎么能够确定我们的但以理书读的是准确，我们的解释是对的，原因很重要，那把钥匙一定要抓住才可以。好，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，但以理书这本书什么时候解开的呢？是一直等到启示录解开了，启示录能读懂了，但以理书能读懂。换一句话说，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是彼此解释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谁写启示录的呢？是约翰。那约翰的启示从哪里来的呢？我想推来推去就很清楚，你知道这个钥匙到底在谁的手里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24章，23第一节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，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”那么主耶稣呢？他出圣殿的时候，他大概怎么样？我们叫圣殿，我们说过是一个圣殿广场，对不对？普通人都从南边进去，然后登上圣殿山。那么就等到他们从圣殿山下来时，有好几个出口。那其中一个出口呢，就是它的东南出口。东南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从东南口出来以后，你很快就可以进到橄榄山，跨过西伦西就到了橄榄山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田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当他从那个东南角那个门出来的时候，回过头他们看整个的圣殿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那个整个的圣殿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预言。为什么是很准确的预言呢？因为在主后70年，那果然耶路圣殿被火烧了。那就在烧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，就是他们不小心呢，就让那个圣殿里面的金子和银子就流到石头缝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将军们他们就下一道命令，就是把所有的金子银子拿出来，所以每一块石头通通要抽过，每一块石头通通要翻过。所以主的话一点没有错，到时候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是没有不被拆毁的，没有不被翻过的。这就是原文的意思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整个圣殿，当你看见整个大的院宇，这个大的是何等的石头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想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所以说这话的人岂不是先知吗？说这话的人是在整个圣殿被毁以前40年说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刚刚要钉十字架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人一定是比谁呢？比耶利米更大的，因为耶利米也是在以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前40年就预言说那个城要被毁，他哭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很明显我们的主是比耶利米更大的先知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真是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就是受膏的，在旧约里面受膏的一共有3种人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君王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如果他是基督，他就集先知、君王还有祭司于一身，明白吗？在旧约是3股不同的人物，但到了新约完全集中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他不只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先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 如果旧约一个个先知都需要这个膏的话，都膏他们的话，不要忘记，有一位是集先知、祭司、君王一身的，他应该是最大最大的先知。那不要忘记，先知是讲预言，我们的主也是讲预言，而且不止我们的主是讲预言的，而且我们的主是为预言启示的那一位，所以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向他看齐的，所有的解释通通是根据他的解释，所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很明显，事情还没发生前40年，我们的主就说预言了，就好像耶利米说预言一样，不过他比耶利米更大，他比以赛亚更大，他比但以理更大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但以理书、启示录、但以理书、以西结书，那个解释在哪里呢？解释不是在以赛亚身上，也不在以西结身上，乃在那位最大的先知身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旧约有很多先知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先知书的总和加起来才等于基督自己。所以你要看一下，虽然历史上，虽然圣经里有那么多的预言，1800多个预言，但是最后是围绕在两个焦点、两个 focus 上、两个焦点上。所以那么多的事情，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，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，是两个焦点。所以就像天体运动一样，天体运动不是一个焦点，不是一个圆周运动，不是，它一定是围绕着两个焦点，所以它一定是椭圆形的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，你要解释全本圣经的预言，你一定要根据那个两个焦点才可以。那么一个呢，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个主耶稣第二次，所以我们的主才真正是那个那把钥匙，那把钥匙。如果他不解开但以理书，我们但以理书解释半天可能都是错的，明白吗？尤其是犹太的拉比，再有学问没有用的，因为圣经明明说，如果没有启示，如果没有更新的启示，但以理书是一本先知书，但是这本先知书没有解释的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在但以理书讲道理，但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中文是翻成载，就一年、两年、半年，但是原文不是，原文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。但是呢，在但以理书里面从来没有跟替这个期下断案、下定义的，没有，到底这个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你可以读但以理书，你可以读到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但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长，明白？启示是在那里，但是解释呢，没有的。那真正的解释是要等到启示录的时候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当我们读但以理的启示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就坐着，门徒呢就暗暗的来到他那里。那这门徒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我们把四福音合这个合并起来，就看得很清楚，是四个门徒来到他面前，一个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还有一个是安德烈，四个来到他面前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。这个时候的听众只有四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24章、25章，我们的主就说了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最大先知的预言。这个不是以赛亚书说的，也不是耶利米说的，也不是但以理说的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主说的。但当我们主说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他同时就解释了旧约的圣经。所以这样我们读。